菲林黄岩岛逼退中共，澳洲市警印太风险飙升，黑海俄油轮再遭袭，美推俄新十九点方案。UN 秘书长提削减预算，裁汰18%职位。港府暴力维稳，两日捕三人，亲中党急切割。川普暗示2026报税季将发放关税红利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今日头条。中日钓鱼岛海域再度对峙，北京舆论战升级至琉球地位未定论，台湾地位论战亦被推向国际台面。同时菲律宾海巡舰丹南逼退中共电子监视船，澳洲情报机构更示警十年内恐爆重大冲突，多国联盟正加速布局印太。12月1日，中共海警局宣布四艘海警舰艇进入钓鱼岛领海巡航，搭载机炮停留约3小时，期间日本渔船瑞宝丸进入争议海域，中方驱离，日方要求退出，双方舰艇短距离对峙。这个是高市早苗上任后中方第二次进入领海巡航，今年第29次。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强烈抗议中方舰艇重武器化，威胁地区安定，中共外交部则反指合法维权。另外，近来中共官方及智库密集提出琉球地位未定论，强调琉球自明朝起为中国朝贡国，1879年遭日本吞并，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放弃，1972年的冲绳返还协定仅移交行政权非主权。日方反击强调冲绳自古即为日本领土，主权无争议，中方论述是煽动分裂。高市早苗日前依旧金山和约话，日本没有立场认定台湾地位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月28日在记者会上声称，强调该和约非法无效，中方从未接受。又称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明确规定，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。日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指出中方误导，强调和约仅确认日本放弃台湾权利，非主权转让。国际网民反讽，若果中方否定旧金山和约，咁马关条约仍有效，台湾理论上仍是日本领土，否定战后条约等于否定日本投降文件。北京此说法反削弱自身在台湾南海的主权逻辑，舆论形容这个是北京自打嘴巴，宣布南海条约无效并不能够改写历史，它只会改写地图，而这种改写对中国的伤害远大于其他任何国家，所以台湾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了日本。台湾应急方案现在变成了可以接受的日本应急方案。除了高市讲过台湾有事外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10月23日在路透社采访中强硬表态，台湾有事就是德国有事，我们不能够容忍暴力改变台海现状。台湾海峡是全球重要贸易通道，若果因冲突阻碍自由航行，将冲击欧洲经济与供应链安全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月24日说，雅德库尔严重威胁台海和平。另外，日本天后兵器部在上海彩排时在空场拍摄的舞台照被封存，网传无人演唱会，上海官媒急发声明说是偷拍并非演唱会状况。兵器部事后连续转发多家台媒相关报道，引发台湾网友大赞其不服输不让步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2月1日例行会上被彭博社追问时甩锅说，社会商业活动细节建议向主办方了解。12月1日，菲律宾海巡旗舰在黄岩岛外海丹南对峙三艘中共舰艇，迫使中方电子监视船天王星号退避。菲方指中共无视无线电警告，违反南海仲裁裁决及海洋法公约。日本外相岩屋毅 在访菲时表示，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，并承诺加强日菲美巡航合作。与此同时，澳洲国家情报总监希勒警告，中共在印太展现更具威吓性的军事行动，澳洲需要做好未来十年内爆发重大冲突的准备。澳洲外长与防长接连公开指责中共军事扩张，政府追加500亿澳元军费，加速部署反舰飞弹，并加强北部基地。反观中国国内，近日央视发布外卖员职业自由又梦想的宣传短片，被网友痛批歌颂苦难、侮辱低层后紧急下架。中国内网热议外卖与网约车已成中国最后一道社会防线，这两个行业吸纳了数以千万计的失业人口，起到了巨大的维稳作用。若果没有低层缓冲，庞大的失业大军将直接冲击社会秩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节日好礼首选 10% 优惠，限时一个月，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，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，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，落单输入折扣码888，立即享受专属惊喜。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呢？因为身体就好像一台车，外观再亮丽，配件再华丽，没了好友照样走不起，手脚冰冷，没精神，容易累，就是在提醒你该入油了。宝气18味宝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，气足了人才有火力，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。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，还有心意，送父母令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来，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都更贴心，送自己辛苦了一年，同自己好好补一下。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 healthcare520.com。土耳其海事当局12月2号表示，一艘俄籍油品及化学品油轮在黑海距离土耳其海岸约80海里处遭到攻击，当时正从俄罗斯运送葵瓜子油前往乔治亚，海上13名船员没人受伤，邮轮亦未求救，目前自行驶往土耳其港口。这个是短短几日内第三艘在土耳其近海遭无人机袭击的俄方邮轮。乌克兰方面虽然没有正式承认这起攻击，但是之前已明确表示会以海上无人机锁定俄罗斯影子船队，打击协助俄方绕过制裁运送石油的船只。另外在装备方面，乌克兰与多家智库长期追踪俄军物资来源，近期又点名中国轮胎是俄军逐战的关键原因之一。公开贸易数据显示，俄罗斯军用货车和部分战机所用轮胎大量来自中国厂商供应。美欧分析认为，北京虽然宣称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，但透过轮胎、机床、电子零件等军民商用途产品，实际上支撑了俄军的后勤。专家警告，如果中共在这些关键物资上收紧出口，俄罗斯很难维持长期高强度作战，普京对北京的依赖度远超外界表面看到的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启动新一轮外交斡旋，路透社与华盛顿邮报报道，川普任命的特使魏科夫与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莫斯科，预计与普京会晤，向俄方递交删减后的19点和平建议。这个是8月阿拉斯加峰会之后川普阵营对中战方案的最新版本。普京表示这些建议可以作为未来协议的基础，但一再强调若果乌克兰拒绝接受，俄军就会继续推进夺取更多土地。美方官员就透露计划在明天在欧洲与泽连斯基会面，向其传达普京的回应，但是几乎仍明确反对任何以各地换和平的安排。普京在会谈前公开放话，普京公开警告说，如果欧洲想要战争，俄罗斯已做好准备，并声称俄军有能力迅速击败欧洲国家， 佢同时重申几项核心要求：乌克兰永久放弃加入北约，接受俄罗斯完全控制顿巴斯与已占领的扎波罗热、克尔松地区，并在军事和内政上接受一系列限制。几乎与欧洲各国认为，这个等于要求乌克兰有条件投降，为俄日后进一步侵略打开大门。一些分析认为，双方立场差距依旧巨大，短期内很难看到真正的停火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日提案，大幅削减联合国2026年核心预算5亿7700万美元，并裁替超过 18% 的职位。路透社报道，联合国今年迈入80周年，受到会员国积欠会费导致财务危机影响，古特雷斯想方设法提高效率，削减支出。他指出，目前的欠款总额达15亿8600万美元。古特雷斯提案2026年核心预算较今年削减 15% 至 32.38 亿美元。这笔预算涵盖政治、人道、财减军备、经济与社会事务及公共资讯等任务。至于世界粮食计划署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多数联合国机构，则主要依赖会员国自愿捐款。古特雷斯警告，联合国的财务状况极为脆弱，无论大会最终批准预算为何，只要欠款规模如此难以接受，财务挑战就会持续。美国是联合国最大出资国，占核心预算 22%。 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其未能达成应有功能，并要求削减美国出资规模。古特雷斯今年三月启动名为 UN80 的改革工作小组，以提升效率及降低支出。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则有独立预算。联合国高层十月曾表示，由于资金不足，且美国未来是否出资不明，全球九项维和行动将裁减约1/4人员。对此，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，联合国当前的财政面临高额拖欠、缴费延迟和退还贷项等问题，正在削弱其核心运作能力。特别是根据规定，2026年初联合国需要向会员国退还3亿美元的抵扣款，2027年面临退还6亿美元的风险。所以现在开始的削减岗位、重组等只是临时之举，如果不马上采取有效措施，几年后联合国将会破产甚至关门解体。人们纷纷质疑联合国缺乏效用，在解决冲突中起不到作用，特别是安理会的僵局以及缺乏回应的官僚体系。川普直言抨击联合国为试图进入美国的寻求庇护者提供援助，联合国应该阻止入侵而不是制造入侵。正如网民在留言中所讲的，联合国有职无权，似失聪的公司，似残疾的工厂，似糊墙的机构，似无实权的组织，似被控制的机器，似聋子的耳朵，只是摆设。香港商报12月2日报道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与国安局长邓炳强交代最新进展时承认，在宏福苑四栋大楼共抽检20个棚架样本，有7个来自高中低层的样本不达阻燃标准，怀疑有人为图小利用不合规材料混入工程，成为火势恶化关键之一。同时，香港当局迅速升级网路维稳，短短两日内就以散布虚假信息、借火灾煽动为由拘捕3人。据法新社同多家港媒报道，港警港安处先后以涉嫌煽动为由拘捕或带走3人，包括发起网上联署要求独立调查的大学生，以及现场派发单张抨击港府失职的市民。人权组织和国际特赦组织批评当局一概贴上虚假信息、煽动标签，实质是在利用国安法堵住大家的嘴。媒体人梁珍女士表示，香港政府就是用暴力维稳的方式，这个是中共的一贯处理手法。2022年乌鲁木齐大火之后， 在上海就爆发了白纸革命，而香港这场大火比乌鲁木齐大火还要严重，亦更荒谬。所以中共就很害怕在香港亦出现白纸革命，在中共眼中这个就是他们最担心的事。现在可以说港民已经不相信港府，香港政府已经信誉破产了。警方与廉政公署将调查矛头指向大维修工程公司与招标过程，负责维福院外墙维修的建筑公司三名核心人员，包括两名董事与一名工程顾问，都已被拘捕，警方指其严重疏忽。媒体追踪显示，云福院先前通过约3.3亿港元的天价维修方案，曾引发大量业主质疑招标不透明，怀疑官商勾结。与此同时，风暴亦迅速波及亲北京政党，建制派大党民建联有区议员黄碧娇，曾任上一届云福院业主立案法团顾问，被指曾为大维修方案护航，现在在舆论压力下成为箭靶。面对网民质疑，民建联连日发表声明严正澄清，从未参与云福院大维修招标及任何相关工程事宜，强调如果有成员被证实违法，绝不姑息。外界认为民建联高度紧张，紧急撤干，是害怕在舆论压力下成为众矢之的。2号，川普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，透露政府可能在2026年报税季向民众发放关税红利，同时谈及保健改革、药价下降与美联储人事布局等议题。同时，据 Adobe Analytics 的报告，从感恩节周末到网络星期一的5日假期期间，美国在线销售强劲，零售额达到$442亿美元，远超预期。川普表示，政府已成功压低部分处方药价格，并宣布自2027年起15种高销量药品将降价，降幅介于38%至85%，但他再度批评奥巴马保健是灾难，暗示自己不支持延长该法案的补贴。由于缺乏民主党合作，要推动保健改革可能不容易，目前延长补贴的最后期限在12月31号，而两党分歧亦导致美国从10月起出现史上最长政府关门。川普同时重申11月提出的构想，即医保金应由政府直接发放给民众，跳过保险公司，以降低行政成本与保费负担。在经济议题上，川普预告明年可能会是历来退税额最大的一年。他表示，关税已为政府带来几万亿美元收入，除了减债，还将回归给纳税人。未来2到4年内，美国民众或将不必再缴纳所得税，因为关税收入将足以支撑政府支出。针对金融政策，川普透露将在明年初宣布下一任联准会主席人选。他打趣的话，曾询问财长贝森特是否愿意接任，但是对方并无意愿。贝森特目前负责拟定候选名单，而现任主席鲍威尔任期将在2026年5月届满。谈到通膨问题，川普表示，自去年1月以来，通膨已经显著下降，并预期物价会很快回到理想水平。我们将通膨压到非常好的位置，还会再降，他说。另外，今年美国黑五至网络礼拜一的5日购物季线上销售强劲，消费者大量抢购电子产品、家居用品等折扣商品，网络星期一销售额达142.5亿美元，黑色星期五线上消费亦创下118亿美元新高，网络星期一 AI 流量年增670%，黑五增805%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，多谢收听。